页，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到二十八节。打开之后，请听我读。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立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因为那立他对他的说：主起了誓，决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既是起誓立的，耶稣就作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常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的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起誓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今日好高兴有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信心的基础。以下的时间恭敬交给牧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的时候，在1945年，盟军是节节胜利，再加上苏联已经准备了加入战圈，进占是中国的东北三省，日军是节节退败，打败仗是迟早的事而已。当时世界的三大强国，包括美国总统杜鲁门、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的总理史太林，就在德国柏林附近一个地方叫做 Potsdam 举行了高峰会议。7月26日，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呢，再加上法国、中国，就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日本军队立即无条件投降。而盟军所列出来的条件绝对不是苛刻的，包括是容许日本天皇保持皇位，历史上称这个就为 Potsdam Ultimatum， 最后通牒。当时日本的首相 Suzuki 铃木立刻召开内阁会议，而外相 Togo 也都觉得条件不差。但可惜这个 Potsdam 最后通牒是经由瑞士做中间人，透过收音机来到发出，而且在日本的空中散发传单，而并非传统的用官方公函传递。日本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决定就收了这个最后通牒之后呢，还要等待盟军是用传统官方正式通知日本的政府，然后日本政府才会是作出回答。过了两日，7月28日，首相 Suzuki 就召开记者的招待会，记者提问：究竟日本政府对于这个最后通牒有何反应呢？因为当时盟军还未正式的是发出的公函去召会，所以 Suzuki 首相轻描淡写讲一个字，叫做 Makusatsu， 这个字非常含糊。这个字可以解为不予置评 no comment， 亦可以解为不予理会，根本不睬你。Suzuki 用这个词含糊的字，其实有部分意思是讨好日本的军方，他不想得罪日本军方，因为日本军方一向都是死硬派，即是说打到死绝不投降，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所以无条件投降对日军来讲是极大羞耻，他们绝对不会接受这个的协议。但首相 Suzuki 那意思其实只不过说我们暂时不能够回答盟军那个要求，还要等待开会之后才作答复，所以他就说是 Maku Satsu。 但新闻记者当时立刻将这个字就翻译解释成为日本对最后通牒不予理会，消息很快传开。后来当日本内阁成员听见这个报道之后大为震惊，但是为时太迟太晚了，美军接受这个接到拒绝投降的消息之后立刻采取军事行动，几日后在日本港岛长城投下两枚原子弹，死伤无数。在这个危险关头，其实日本的高层领袖分成两派在斗争，一派赞成投降，一派反对投降。反对派曾经有两次尝试去暗杀首相 Suzuki， 并且计划了用武力去软禁日本天皇，这些叛乱是相当厉害的，但两几个叛乱都不成功。最后叛党知道因为得不到足够的军方支持，包括天皇的皇宫极强的守卫去反对，最后叛党亦都是失败。而天皇公开向世界宣布 Potsdam 的条约，去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结束了太平洋的战争。就因为首相 Suzuki 一字之差改写了整个历史，令到数以万计无数的日本百姓丧掉生命。在这个故事讲给我们知道一个事实，人和人的沟通常常是很有趣的。人对话不是在乎你讲什么，而是在乎他想听什么。人很多时候不会全盘去接受你所讲的话，只是拣选他喜欢的来到听。有时好像我们教训我们的子女，吩咐他们做功课做家务吃饭熄了电脑无论你重复多少次呢，他们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但有时你讲其他的事情，特别他们喜欢的话现在给零用钱你了，仔过来了，那他就即刻飞跑过来。看见人和人沟通是不是在乎你讲什么，而是在乎他想听什么。又他想听什么呢？在乎当时他在想什么，或者他喜欢什么。不单止听是有选择性，很多时候我们的信都是选择性。例如很多人吃烟，虽然根据报道说吸烟是会引致肺癌，但是很多人选择不信，因为我还未有肺癌，所以继续吸烟。这个是一个选择，选择不信。好像马克吐温讲过话，我不信有鬼，但是我怕鬼。我们就会觉得摸不着头脑，很矛盾。既然不信有鬼，为什么又怕鬼呢？整本圣经里面强调一个主题，就是讲到信心的主题。阿伯拉罕因着信而称义，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也讲到。而新约罗马书强调罪人是因信称义，加拉太书更进一步讲到不单因信而得生命，而且是因信心过成圣的生活。人生有很多风风雨雨的，我们要凭信心去面对。罗马书第五章，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年，老年生盼望。最近一季主要学我们研读旧约先知哈巴谷书，先知看到自己国家将要被毁灭，同胞被屠杀， 哈巴谷书第一章，他就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看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就起了争端和争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就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是颠倒。究竟怎样面对灾难呢？哈巴谷在第二章四节讲到全本书最出名的一节经文：为义人因信得生。意思就是讨神喜悦的人是凭信心继续在苦难不公平的当中去生存生活下去。不单止先知有这样的问题和用信心去回应，诗篇七十三篇诗人同样是发出很多的疑问，类似先知哈巴谷。七十三篇诗人说：我见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灾。十二节，看啊，这就是恶人，他们既常享安逸，财宝更加增。十六节，我思想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是为难。面对人生种种不公平，好像我们经常近年来面对回教极端分子自杀式的大屠杀，面对苦难怎样面对呢？不是用逃避，不是用理性解释，圣经的答案是凭信去面对。当我们再去重温犹太人的历史，我们看到有很多是由血泪屠杀而编写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拉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当时全世界大概有1000万犹太人，超过一半被杀。而德国纳粹党军队常常将犹太人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一个地方，很遥远的地方，通常是就算是一两日可以到达的，但是火车特登转来转去，兜兜转转，整个星期才送到集中营。而当时火车是物质质，没有食物，没有厕所，污糟邋遢，有粪便，又宿又臭。好了，去到集中营，德军就说：现在你们可以去冲凉。整班犹太人欢天喜地涌入冲凉房，冲个舒服的凉，但入到去没有水，原来放出来的是毒气，将犹太人监生还在冲凉室毒死。希伯来书的背景亦是另一次的犹太人大灾难，是公元69年罗马提多将军带领军队重重围困耶路撒冷。原本罗马人准备叛变去反对罗马的统治，但是失败。罗马军队将耶路撒冷围困，没有食物食水，最后攻破城门，毁灭圣殿，屠杀几十万的犹太人。当时城里大概100万犹太人，都不能够统计有官方几多的死亡数字，但起码几十万。不单止几十万犹太人死亡，其实整个犹太的国家与民族的宗教、文化、政治陷入危机。因为犹太人的政治和宗教分不开的，犹太人是用律法做他们的精神，犹太人是用宪制作他们民族的基础，而宪制的中心是圣殿。在这个战争当中，圣殿被拆毁，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边，圣殿没有了，宪制 停止了，祭司的制度也都没有了，整个民族陷入极大的绝望。很多人就问上帝去了哪里呢？我们上帝的选民，上帝是不是看不见听不到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回答这些问题。从希伯来书我们看到他的答案，说凭信，跟旧约先知哈巴谷的答案是一样，以人是因信而活。什么是信呢？信是uncertain， 是不清不楚。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都讲到亚伯拉罕他出埃出加勒底吾尔的时候凭信，因为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当我们今天揸车，就算我们用 GPS 卫星导航或者 Google Maps 带领，总要输入那个目的地才可以导航的，没有目的地、GPS 随你带，他不知道带你去哪。凭信就是不清不楚目的地在哪里，只不过神这样吩咐我就执好行李踏出一步，这个是信。但信另一方面是清清楚楚，希伯来书十一章，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assurance， certain， conviction，肯定的，这个是对神的肯定，没错。中间那个路程甚至到目的地我们都是 uncertain， 不清楚，但对神的应许是清清楚楚。而且刚才所说的信是有行动，不单是头脑的知识，信包括是投身紧紧跟随，信包括是知识情感意志。什么叫情感呢？就是你觉得有需要看医生，譬如说身体不适、最近一位姊妹就 WeChat 讲述她患乳癌，因为在她家族里面很多的女性曾经患乳癌，知道自己是高危一族，一直在台湾读神学，但有一天摸到胸部有硬物，化验之后证实乳癌，于是回香港动手术。信第一个条件就是觉得有需要，情感上、有担忧焦虑，所以有所行动。信亦是包括知识，觉得知道自己有病了，不是随便、网上找个医生，又进行调查究竟这个医生的履历口碑好不好，然后做个决定，选择一位最可靠稳阵的医生。咁剛才呢位陳學生，佢又當然啦，要了解自己病情第幾期，有冇擴散，除咗手術之外，要唔要電療、化療？感謝神啦！後來發覺都係初期冇擴散，做咗手術。信就包括意志，就係當你經過情感嘅反應啦、焦慮啦，揾咗醫生啦，亦都係知識咁分析啦，查過好多資料，了解病情，然之後做出選擇。找哪个医生，要不要签名接受手术，于是决定之后就让医生动刀，因为你相信他。所以耶稣都是这样，有知情义。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七章，就是讲到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是信得过的，是靠得住的，它是我们信心的基础，是稳如泰山的。从七章二十节开始，我们首先看见我们信心的基础，耶稣是起誓而立的祭司。七章二十节圣经说，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立约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因为立他的就知道上帝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 既是起誓立的，耶稣就作了更美之约的中保。这里讲到耶稣是起誓，由上帝发誓立耶稣做大祭司，对我们现代人廿一世纪的人觉认为这段经文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很多人我们是发誓当食生菜，发了誓不需要负责任的，得把口。但从犹太人文化来讲，发誓是极为重要的，大有相干的。而诗篇一百十篇第四节讲到，主起了誓，决不后悔。你是知道耶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我们留意起誓的目的，上帝起誓是因为怕我们信心摇动，不是因为他的话可能会食言。神给我们这个保证，例如呢，当你向酒店要订房，我们要出差或者去某地方旅行，酒店职员就问你，请问你信用卡号码，你就给个信用卡号码，那就保证 guarantee 在某日这个房间 reserved 预留给你，就不会被其他人占住。如果你不给信用卡号码，他就不可以保证 guarantee 有房给你，可能有可能没有。如果有人比你更早订并且用信用卡预订的话，那你就失去那个预订的房间。犹太哲学家 Philo 这样提出说，上帝之所以起誓，完全因为人，不是因为神他会食言，只不过因为人的说话有时是不可靠的，所以神发誓来到保证。如果神要这样起誓来保证的话，讲明神所应许的是极为重要，而且必定会实现。我们信心的基础是非常稳固，不单止因为是上帝起誓，二十节又讲到话，而且有耶稣做新约的中保。中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很容易误解了这个字，意思就是中间人，好像你买卖房屋总有个中间人经纪跟你讲数，或者你去成交物业签约，梗有个中间人律师跟你代表。其实中保原文这个字 Agulos 意思就是担保人。担保人什么意思呢？即是有什么不妥呢，他孭鑊的，他负责任。例如如果我向银行借钱，我的身家性命财产都是得咁多多，就不够抵押赔偿的，所以但是呢，好彩得到大富翁李嘉诚或者 Bill Gates 做我担保人，人家说好放心借钱给你，假如你不还钱不怕，大富翁跟你比，咁银行就借钱了。所以这个大富翁就成为了我的 Agulos 担保人。另外的例子就是当有人申请移民到美国的时候，譬如说要成为美国永久居民，那就需要担保人。即是说假如这个申请人他日后在几年三年五年之内呢，因为经济问题就要向美国政府支持，就拿经济援助，那就耗用了美国的资金，所以这个担保人就要赔偿，给即是政府可以要求他赔偿。这个就是 Agulos 担保人，愿意孭起这种的债项。耶稣就是更美之约的担保人。他用什么担保呢？不是用他银行存款或者他的金银珠宝，是用他条命担保，被钉十字架，付上罪的赎价来担保。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的靠山不是外面的环境，不是靠我们的朋友银行存款，或者我们那份工铁饭碗长期饭票，不是靠我们的儿女，而是靠我们的大祭司耶稣。上帝起誓，加上耶稣用性命担保，这个就是我们信心的基础，非常稳阵。我们信心第二个基础，是因为耶稣是永远长存的祭司。圣经七章二十三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这里讲到耶稣的祭司职任是长久不更换，因为他不会死，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他不会消灭，他将永生的盼望赐给我们。最近二月份，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Antonin Scalia 去世。从1986年，当时雷根总统委任他作为 Supreme Court Justice 大法官之后，差不多做了30年大法官离世。Scalia 是一位相当保守的大法官，人家称为他有两个字 originalist， 即是说照宪法原来那个意思去解释，他不会因潮流时势去改变律法，不是因政党民主党共和党的偏好来到有偏差解释，亦有人称佢叫做 textualist， 即系话字句解释宪法嘅字句点样写就点样解释。例如话系咩叫纷争，咩叫做政教分离，佢照字句咁样解释，就唔系根据好多心理学家所谓嘅专家玩弄文字去歪曲咗憲法的意義。 Scalia 離世了，他大法官的職位也都完結了，所以最高法院就將要委任新的大法官去換人。但耶穌聖經所記載這個祭司長久不更換的，同樣大祭司是做過世的，只要他一日有命就有一日继续做祭司，所以耶稣长远活着，有几长的命就做几耐的祭司，他的命是 infinity 永恒，所以做祭司亦是永恒，永远的继续留任，不需要更换。如果我们靠身是耶稣的话，圣经就保证我们有三件事。在第25节讲到说，我们可以进到神面前，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可以与神有团契相交。第二，圣经保证我们得着拯救，而且拯救到底，到底就是永远的意思。第三，就是耶稣不单止给我们永生，而且甚至是现在耶稣在天上做大祭司，为我们不住的祈求。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进到施恩宝座面前，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无论我们有任何的痛苦挣扎孤单眼泪，都可以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得着帮助。为什么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基础啊？第三方面，我们再看圣经说耶稣是资格十足的祭司。26节，正主一样圣洁无邪恶无 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为自己的罪和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一次献上自己，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起誓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弟兄姊妹，你的靠山是哪个呢？是不是那些软弱啊、会犯罪啊、会跌倒会死的人呢？耶稣就不同了。如果你去找医生的时候，你会问这个医生可不可靠、信不信得过的，是不是黄绿医生啊？有人去做手术之前就问一问医生，医生啊，在你手上有几多个人被医死的？医生就，因为美国人就很有礼貌啊，非常多谢你问过这个问题，很高兴地回答你，没有人在我手术的床上被医死过，所以他就很放心，让这个医生是动刀。廿七节圣经讲到话，利未体系的祭司呢，亚伦的后裔呢，每个大祭司本身都是有罪的人，不完全的。廿八节话，这些的祭司他们都是软弱的人，但耶稣就不同了。耶稣和这些人间的祭司是不一样，因为耶稣是圣洁的，无邪恶的，无玷污的，远离罪人的。远离罪人的意思并不是说耶稣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拒绝罪人，而是知道他不同罪人是同流合污，并且他是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合宜的意思就是他够了 quality 啊，是最正的大祭司啊，资格十足，你可以放心信靠他。所以我们信心的靠山就是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的大祭司。究竟什么才是永恒的呢？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知道，救了的祭司有一天都会死，都不会长久。你可以依赖他，依赖他几耐呢？就算你睇开几十年，你最信靠的医生，有一天他都要退休，有一天他都会离开。究竟今天你和我的靠山是不是那些会老会死的人呢？究竟我们的靠山是不是律师、医生、老板、我们的老朋友，或者我们的家人，甚至是你自己呢？你的靠山还是耶稣基督呢？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其实有一天都会失去的。有个残忍游戏啊，就是说请弟兄姊妹用张纸写出你生命里面五样最宝贵的东西，通常的答案是什么呢？我的职业、财产、健康、家人和我的命，是这几样最普遍。假如上帝从这几样当中选一项你要放弃的，你想了很久，勉为其难，不要职业呢，生一样，那你有什么感受？你觉得哇，大有损失，这个我喜欢的职业是受人尊重，我在公司得了这么多的奖状，不舍得，不过算了。假如继续玩游戏下去，再删掉一样，越来越难了，最多将我所有财产，包括我的屋、车、银行、股票、黄金，甚至你身上戴的耳环、戒指、首饰，全部放弃，不要了，逐尺，但都算了。如果要再揀一样， 放棄嘅話，開始好痛苦啦。你要家人呢，還要你健康呢，失去健康相當難受，通常是慢慢慢慢失去，不容易。其實一日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會失去，好像舊約的約伯，一日之內失去所有的財富、牛、羊、駱駝，甚至兒女，一日之內全部被奪去，健康也被奪去，全身生出毒瘡，留下他們的命。如果我們用世界上這些短暫的事物做我們的靠山，我們就是一個最愚蠢的人。但如果我們用耶穌做我們的靠山，做我們信心的基礎，聖經說你就會永不失望。請我們同心祈禱。父，我們在你面前仰望你，多謝你將寶貴的話語賜給我們，作為我們人生的智慧鼓勵。多謝我們主耶穌長遠活著為我們祈求，多謝天父你起誓應許，你的應許絕不落空。今天求你幫助我們憑信去倚靠你，憑信稱義，也憑信心走人生的道路，直到我們見主面，我們敬拜你，我們仰望你。祈禱奉耶穌的名求，阿門。